江兆会保住这条命。病好之后他这么一琢磨呀，完了，人家对我有两次救命之恩呢，我再说杀人家实在交代不过去了。这一天江兆会把衣服收拾好了，对彭朝奋和彭志华说，你们妇女听着，过去的事情是冤，是冤，是冤，咱们都了结了。从今之后，你们也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你们，各走各的路。过去的事情，咱们谁也就甭提了，告辞了。可他这一走，彭朝奋觉着难舍难离，让姑娘送他。彭志华一直把他送到村口。师兄啊，刚才你说的话未免不近情理，你说咱们谁也不认识谁，这话解释不通啊。我倒不是说我们家对你有两次救命之恩，就拿咱俩本身的事来说，在店房磕头的事情你忘记了不成吗？我可是个女孩子，哪有女孩子跟小伙子磕头的，除非是拜天地呀。我再告诉你，我早已经把我的终身许配给你了，我就是你的妻子，愿意伴陪你白头到老，你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在你临走以前，咱把这个事必须得定下来。江兆会闻听一咧嘴，后来把脑袋紧箍了嘛。妹妹，我谢谢你的美意，我父的仇我报不了，我对不起他老人家，我早都发了誓了，我终身不娶，我这一辈子不想成家了，拿这个来报答我爹，所以你的要求我不能答应。可是呢，你刚才说的有一定道理，往后咱们闯荡江湖，对不住谁有用谁的时候，但愿我们今后相见有期，这件事情恕我不能应允。说完江兆会走了，彭志华哭着看着他的背影，打那一分手就再也没见面。江兆会心灰意冷，无处投奔，因此就回到南海老龙山云光寺去找他师父宝镜长老，见着师父放声痛哭，把宝镜长老也给哭懵了，问徒弟怎么回事。江兆贵说，仇啊我没报了，是这么回事。老和尚听完了，口诵佛号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孩儿啊，这是佛祖的安排，你就不必争了，人这一生就是这么回事儿，你又何必求真呢？别哭了，要无处去你就留在师父的身旁，将来我不在了，我这片家业寺庙就由你来继承。就这样，江兆会在这儿出家了。出家可是出家，老师并没给他授戒，也没给他起法号，每一天传授他的武艺，他这阵心无杂念了，所以呢，拿武术就当为自己的精神寄托，学起来非常认真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这宝镜长老不是一般的人，那是万年古佛的亲师弟，那也是海外的剑客，因此他把他全身的能耐十之八九都传给了徒儿。这江兆会啊，有一次练气功练的不对路了，你看这气功要练好了对身体有益，要练坏了对身体还有害。他练的是大口天罡气， 小口天罡气，昆仑闭气功，这下练串皮了。郝玄的要了他这条命啊！等他病好之后，开始脱皮，汗毛、眉毛、胡子，凡是有毛发的地方全都脱落，身上这层皮也脱了。后来又换了一层皮，好嘛，这身皮是锃亮，叫人看着那么别扭，这不像个人，好像个怪。尽管宝镜长老采取了一切办法给他吃药给他治，也没治好，结果这人就变了样了，漂亮小伙变成了个怪。他能耐还大，所以宝镜就给他送了个绰号，叫铜头铁臂无毛怪。后来他闯荡江湖，由于本领高强，受到大家的公认，就成为南海八怪之一。说这件事儿，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儿了。如今的江道会将近70岁了。有一天，宝镜长老领着他到海外金交岛看师伯万年古佛。从谈话当中，万年古佛谈到徒儿王元，从王元又谈到开封府的徐良和白云瑞。这江兆辉啊，听入迷了，一个劲儿是打听这个白眉大侠是何许人也，玉面小达摩是怎么回事，开封府如之何。万年古佛就像讲笑话似的，一出一出的仔细的都跟他讲。后来万年古佛说，我徒儿王元一辈子不交朋友，后来交了个过命的朋友，就是白眉大侠徐良，他们俩是忘年交。徐良才多大岁数，王元曾经发过誓，徐良在他在，徐良不在他不在，有他三寸气在就要保护山西大院。徒侄啊，咱们是亲门近支，今后你要见这个徐良也要加以的保护，咱们可都不远呐。江兆辉是牢记在心，等回到老龙山就跟宝镜长老说，师父，我在这岛子上一待就好几十年，我也太闷得慌了，我打算溜达溜达，见识见识这个白眉大侠，认识认识玉面小达摩，不知师父意下如何。宝镜也同意，就这样他带着红毛宝刀离开了老龙山。到了中原，他用耳朵这一摸，万年古佛说的是真不假。后来才得知，金灯剑客夏随良率领一大帮人到了海外3000岛，布置下天罗地网，约请天下的英雄，准备跟徐良、白云瑞上三门要决一雌雄。而且他听说这白眉大侠已经到了南海了，他找啊找啊，终于在万仙岛找着了徐良。在前文书咱说了，徐良要夜探万仙岛，瞅着眼前有一道白光，是谁呀？就是江兆辉。徐良坐船，没人给他划船，船可以走，一直把他送到万仙岛。那怎么回事呢？那就是江兆辉在水底下推着这只船。徐良夜遭八险，好悬没把命扔了，有一个人提着他腰带子把他扔出去，谁呀？也是江兆辉。江老剑客是这么想的，我师兄王元跟徐良交情最好，因此我才帮忙，将来见着我师兄王元我也有个交代。在院中他意外地发现了铁观音彭之化，他一看，哟， 他怎么在这儿呢？是他，别看上了年纪了，模样还没太变呢。哦，闹了半天鼎鼎大名的铁观音南海飞仙就是他呀。全怪我老在老龙山，我要常出来溜达也就早就认识他，为了救徐良，他不得不出头露面，这才跟铁观音两个人交了手。当铁观音一看是他，也傻了眼了，两个人稍微一愣，后来往一块一抱，是放声痛哭。咱们前文书讲过，为什么哭啊？哭得那么痛，这些事咱们都交代过，就不再说了。单说江兆会把铁观音彭之花搀起来，妹妹，这些年没见，你挺好啊。铁观音擦擦眼泪，师兄，我就对付这活吧。自从咱们分手之后，我爹在年底就故去了，临死之前他还念念不忘师兄啊。我把他发丧出殡之后，然后我就决心入玄门当一道士，后来经人解劝呐，我才没出家。多亏磨山的白衣剑尼把我收留，我二次学艺，老师赐号铁观音，又叫南海飞仙。打那之后我闯荡江湖直到现在。师兄啊，我一直在寻找你，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？闹了半天的八怪之一就是你呀。哎，别提了，我得了一场重病就变成了这模样的。师妹，别的咱别提了，过去的事儿一笔勾销，就提眼前吧。你怎么跟徐良作对呀？你为什么跟开封府为仇？真叫哥哥不解呀。妹子，能不能听哥哥一句话？这铁观音马上就表态了，哥哥，凡是您说的话我无不听从，上刀山下火海我连个奔儿都不打，您说吧，您叫我干什么？好妹妹，我不要求你别的，我就要求你帮助哥哥和白眉大侠徐良攻打三仙观。这下可把铁观音给难坏了，不答应吧，对不起这位盟兄；答应吧，太有点强人所难了，因此有点迟愣不语。江兆会一看这脸就沉起来，妹子，你不愿意吗？哥，这盟兄啊，愿意也好，不愿意也罢，我得问问您跟徐良有什么关系？您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得跟我讲讲这个道理。好，现在我就讲。妹子，什么事情别越过一个理字，我都了解清楚了。开封府这些办差官所作所为光明磊落，做得对，金灯剑客夏遂良、卧佛昆仑僧以及那死鬼朱亮、郭长达等人做得不对，我们就要群起而攻之。就拿眼前这事儿来说，夏遂良想干什么？究济乌合之众，在三仙岛布下天罗地网，一心跟开封府的为仇。咱们且不说门户之争啊，
这不是犯法吗？徐良他们代表谁？不就开封府吗？开封府是谁？不就是大宋朝吗？夏绥良这么做，目无君主，有叛反的行为啊。这样揪起来，不但他个人得掉头，连门户都不复存在。我们是练武的人，不能练糊涂了，就凭着武艺高想怎么地就怎么地，那不行。干什么事不能离格，没规矩不成方圆，没五音难正六律。我说的对不？难道说咱们就为了朋友的义气置国法于不顾吗？我姓姜的不敢说明白事儿，但这种事情我是绝不糊涂啊。妹子，过去的事过去了，我希望你别走你爹那条路，你爹一时糊涂没了八旗死了，也把我们一家给害了，难道说你还要步你爹之后尘再做糊涂事吗？我不能眼睁睁瞅着你掉到火坑之中。我不知说的对不对，请妹妹三思。正在这时，南北二圣过来了。罢了，请问阁下，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南海八怪之一铜头铁臂无毛怪吗？正是，久仰大名啊。阁下方才所说，俱是金石良言呐。师妹呀，别糊涂了，听他的话吧。我们老哥俩全赞成啊。彭志华一听啊，这回是彻底的投降了。他没想到南北二圣扭转的能这么快。他赶紧转回身来，二位师兄，你们说的真的不是开玩笑吧？
哎，事关重大，焉有玩笑之理，我们是发自肺腑。
妥了，彭志华扭回身来跟江兆会说，蒙兄一言为定，就依你。江兆会也非常高兴啊，谢谢妹妹。
大家过来跟徐良相见。哎呀，徐良也没想到啊，看刚才那个样，那非得出几条人命不可，没想到几句话满天乌云散了。徐良跟众人以礼相见，大家重新进厅房归座，让徐良坐正座。徐良说什么不干，大伙也不干，你代表开封府，你是办差官，又是客人，哪能不坐正座呢？徐良没办法，这才答应，向他们老四位表示了致谢。这四个人一致表示愿意帮助徐良，听从调遣，早日把这事给了结了。后来徐良说，我到万仙岛是偷着来的，我呢还得回去见见康殿臣、康老剑客。大伙一听，我们陪着，一同到小孤山，人是越多越好吧？你开封府大队人马没来呢，我们这些人帮助你，你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。徐良一听更高兴了。这一天没什么事情，到了第二天，老少英雄齐聚小孤山。康殿臣呢，鸣鞭放炮，热烈欢迎，把大家接进厅堂。嚯，这回可热闹了！光成了名的剑侠就十来位，
再加上小孤山、万千岛能打的英雄超过百人，康殿臣传话，盛牌宴宴，给各位高人接风。在酒席宴前，他提议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，咱们这些人来在四面八方，要没一个人管着，恐怕就乱了套了，应当推选一个头目人。南北二圣说，那还用商量，白眉大侠徐良就是咱的头目人，他现在就是大元帅，我们是他手下的将官，不就得了吗？对，赞成，同意。尽管徐良再三再四的推辞，众人就不答应。徐良一想也好，这阵别为这件事磨蹭时间了，管谁当头呢，快点破三千关。因此山县徐良点了头了。这些人还真认真，吃完饭之后酒席撤下，把屋里的桌椅重新调摆，正中央设置高台，黄色的幔帐单独设个正座，这给徐良留着的。老心一看也乐了，哦，我真当了元帅了，从来还没坐过正座，老少英雄在两面陪着。但是徐良的最关心的是白云瑞啊，跟老少英雄商议，无论如何把我老兄弟得找着。康殿臣说，你放心，我早就撒下人马去了，我估计三两天之内肯定能打探出消息来。还正这时候有人回来送信，报老剑客，我们打听到玉面小达摩的消息了，还不光是他一个人，还有个大脑袋叫房树安，因此今天才在此相遇。